a mí me ataja. Tenía una chiva, un chiste, perdón. Tenía una postura de negro, su tío, el chico de negro.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顶礼。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无上甚深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这里呢是讲到了发起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其中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讲到发心的分类。 第二呢是讲的正式发心，那么也是呢，大家在这个学习五十万加行啊，行五十万加行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这个念十万遍发心的这个寄诵的时候呢，那么相续当中需要所缘的这样的这个教义，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也会有所宣讲。那首先我们这里先从这个发心的分类的角度来先说。 在讲到这个发心分类的之前呢，也算是仁波切呢，就通过这个以这个教证，呢宣讲了发菩提心的因缘，那就是见到菩提心的功德而发心，然后对佛陀升起诚信而发心，三呢是见到众生的非常这个可怜，而呢源于这个悲心而发心。 这个方面呢，依靠善知识的摄受和调教而发心。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菩萨种性，也是呢依靠这几种因缘当中的某一种，而呢这个逐渐的从造作的这个方式，而呢发起内心的，愿意呢发起这个菩提心的。那发起这种菩提心呢，它的这个功德极其的殊胜。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简单的讲到了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因缘的角度呢。 也是知道，大部分的道友呢，可能是因为依靠善知识的这种摄受和调教而发心，而我们在这堂课最后的一部分啊，可能大家看到了一个这个金州上师的这个公案啊，这个对于这个金州上师的这个公案的话，那么阿底峡尊者对他的这位上师尤为感恩的原因，就是因为依靠这位上师，在他的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真实殊胜的菩提心，所以呢。 这个感恩，那我们待会呢再宣讲到这个公案呢，咱也只是给你们一个思路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去思维，也可以去研讨。要了之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那么大乘修行者他的所有修法的核心是需要围绕着菩提心来解决的。那么不管以后呢我们。 自己去修这个大圆满啊，或者说是其他宗派的任何的一个法，那么我们相续中的这个发心的这块呢，必须呢是以菩提心摄持，才能够真正的使得这个我们所修的这个法的本身啊，成为了这个大乘的这个道啊，成为这个大乘的道。如果说没有以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你修的这个法，其实你不知道会被你自己的一种。 没有意识到你这些心态呢，会这个去误到哪个方向，这个是很难说的。这一点呢，我记得以前应该跟大家交流过这方面的教义。也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呢，就是你如果想依靠一个大乘观获得成就，那么你在这个修行这个中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以发菩提心来摄持，才能够给你带来大乘的这个果。如果以小乘的自利的这个心态来摄持的话，其实这个中观。 你是很难证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圆满法空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除非一些极其特殊的这个善根利智者。那么大部分根性的角度来说，如果相续章中的话，你这个思想自求解脱的这个心态去学习，或者说修行空性的话，你最终只能够得到这个小乘的这个果位。而如果说只是以人间福报的心态，希望自己得到这个今世和来世的这个幸福快乐。 而去修行的话，那么只能得到用天福报之果。如果以恶心的摄持来去修行，那么会得到恶果。所以法的本身的这个殊胜，这一点我们是不否认。但是呢，你的这个心态的这个，将这个法的力量驱导于哪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啊，实际意义上呢，发心确实更加重要。就是我们在讲到大愿的前行的时候呢，在这个发菩提心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过的内容。今天在这里呢，再次的这个做一个强调，意思说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发心，那么大家也正在呢这个念诵十万遍的发心啊，不是说呢单单是为了保证一个质量，而是呢就是依靠这样的因缘呢，想尽一切办法在相续当中真实的发起菩提的发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讲到这个菩提心的分类呢，从心力的角度来分，看到这个前提啊，它这里的这个前提不是说从其他的方面，如果单单从心力的这个角度来分的话，有如呢国王之发心啊，如舟子之发心，如牧童之发心三种，什么的意思啊？就是说是三种发心呢，首先这个地方讲到国王们呢，首先要屈服一切敌方，得到四方的拥戴，先自己登上王位，再维护者属下臣民，同样祈求自己首先获得佛果，之后再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这种发心就称为如国王之发心。所谓的舟子也就是船夫，他们的愿望是自己与所有的船客同时趋向和江河彼岸，同样祈求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获得佛果，这种发心就叫做如舟子之发心。牧童们为了牛羊兼吃草喝水，远遭豺狼等猛兽的侵害而将他们赶在前面，自己随后而行，同样祈求先将三界一切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之后，自己再成佛，这种发心称为如牧童之发心。其中如国王之发心也叫做广大娱乐之发心，这种发心的心力属于下等。如舟子之发心也称为殊胜智慧之发心，这种发心心力属于中等。就像至尊弥勒菩萨的发心，如牧童之发心称为无与伦比之发心，还有这种发心的人具有非凡巨大的心力，就像至尊文殊菩萨的发心那样。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要知道他这样之所以做了这三种分类呢，主要的这个角度是从心力的角度，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这个心量大小的问题。那么一个人实际上他这个心量大小的原因的话，实际上也是在于呢自心相续当中能否真实的堪忍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那我们一般的人的话，就是做一个比较通俗的怎么说呢，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几种状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的描述，不能完全就是说比喻跟这个完全是相合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说是我想去拉萨，做这样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刚一开始呢，我心里面有了这种想法了之后呢，当这个想法比较坚固的时候，我就有了去拉萨的这个行为，那我就开始准备行装准备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必须的这个饮食物资等等，那我就出门了。那有一些人的话，他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他出去了之后呢，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委员，那么就退回来了。有一些人虽然都遇到了这些委员，但是他心非常的坚定，他一直呢坚持下去，那么最终他就是到了这个目的地。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一个相似的这个比喻，这个情况呢就是想描述如何是理解从心力的角度来这个了解如国王之发心和舟子之发心、牧童发心的这个状态。那么牧童发心呢，当然是大家觉得这是一种最殊胜的也是最相合于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发心。那么对于这种发心的话，实际上就代指的这个人的心力呢非常的这个堪忍，并且呢他能够在这个菩提的道路上呢能够忍受这个度众乃至于呢轮回中的种种的痛苦他的这个心呢对苦是有一种堪忍力的。那我们要知道人一般的这个心态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人什么情况下想逃避或者说想远离呢，就是在他遭受苦斗的时候，不管是身体遭受痛苦也好，那么他心里面最强烈的愿望自己怎么病好，因为呢这种痛苦让他无法堪忍。那么当他心里面遭受痛苦遭受这种种种的委员烦恼的时候呢，他最大的愿望也是如何呢能让自己的心远离这个痛苦，他会想尽一些办法。那同样道理，就是我们在座的道友呢，从这个最开始不学佛而步入到佛门，可能都是由于这样的有一些，当然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那么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受到一些挫折啊，受到一些围城的时候呢，而走入了这个佛教的团体。这一点的话，就是由于什么呢？就是想借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佛教的这种氛围，能够解决自己所无法堪忍的啊，这份身心的这个痛苦。那就说明人其实他有一种本性，就是利己求乐。那我们讲到，其实这个国王发心、和周子发心、还有牧童发心，就是从一个人的精量的角度上来说的。如果你对于这个痛苦的堪忍能力越来越强，那么你的这个发心就啊越来呢会，就是通过这种正确道的话，那么发心就会越来越趋向于如同牧童之发心的这样的心态。如果自己对于痛苦的这种这个啊逼恼啊非常的羸弱，自己的心是不堪忍的话，就像我们平时说，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远离，想远离这种痛苦，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种的话，那么就是他就是啊、就是人的心态的话，就比较相合于小国王式的这种发心，他希望自己先解脱，然后再将这众生安置于佛地。在这个时候的话，他的心争取当中是能够啊堪忍痛苦的，他才能够呢考虑到啊对于其他的这个众生呢，让他们获得这个佛的果位。那所以对于这个对于这三种的这个分类的话，从这里呢只是讲到是说啊，是从一种这个啊精量的啊这个堪忍力的大小的角度而安立了这三种发心，真的是大乘佛子的这个心力之别。那我们对这三种呢，其实上是可以在一个人的相处当中去建立的，只是一种次第。所以我在今天在这里讲这部分内容呢不是特别的详细，但是呢啊待会儿呢我也是考虑的给你们出一些思考题，有助于你们去这个思维啊，学会呢这个思维法义啊。那么对于每一堂课的这个内容都有它的这个一些关键的要点，单单从字面上面知道这种说法呢，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学会这个懂得它的含义之后，然后要学会往自己的心里去用啊。所以呢待会儿这个等到这个正课的这个内容讲完以后呢，相应的对于这几个问题啊出一些思考题，帮助你们去理解。在这一点上呢，我顺便的再说一句啊，就是我们大家在啊，如果我出了一些思考题，然后呢啊大家在深入法义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一些见解不相同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一个点到为止的分寸。因为出这些研讨题啊，或者帮助你们这个在法义上面更深入的去摄入，自己要学会去思维啊，出的它的目的的话是为了让你们调心的，是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去吸收啊这个佛法的内容到底讲的是什么，懂得这些教义之后，你才有可能做到呢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相续。那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些问题呢，在组里面或者共修的道场当中，在啊辩论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呢就是把握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和睦啊，这个一定要，就是一个人他说话做事的分寸一定要把握好。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组里面的个人啊各个的见解不同，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么如果是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你如果觉得啊你自己的这个见解你就是觉得还是很正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非常正确，那么大家可以保留意见，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自己改变，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一个很适中的一个分寸，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不一定啊就是说非要让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非要去否认对方的这个啊某一种观点，有可能他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啊，目前的话他就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这样去理解的话是合适的，那么这个过一段时间可能你的想法也会变，他的想法也会变，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啊组里面研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呢主要的这个总体的原则呢要和睦相处，团结和合。那么在这个基点之上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那么这种想法只是多一种思维，拓宽你的思路，帮助你能调整相续，这是我们的核心。要知道辩论研讨的核心都在这个落脚点上面，这才是呢这个文思的作用是在这上面去体现去发挥的。如果说偏离了这个目标，那么这种文思就变成了一种寻思者的一种作业，跟我们的解脱就不挂钩了啊。这一点的话希望大家呢把握好这个分寸啊。那么在这个啊道友和道友之间的话，一定要保持呢一种团结和合的 啊，这样的一种氛围，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再来看一下，就是从地道方面的分类。那么如果不从发心的啊心理角度去讲，而是从地道的啊依靠呢这个地道的界限来分的话，则有四种啊，资粮道、家庭道称为呢圣洁型发心，低至七地呢叫做清净娱乐发心，三清净地呢叫做艺术发心，佛地呢为断障发心。今天这里呢对于这部分内容呢上是有一个浅显易懂的解释啊，我呢稍稍做一个重复，而呢这个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参考这个前行备忘录，前行备忘录当中呢对这四种发心的这个解释呢也是讲的是比较细致的啊，到时候呢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啊，帮助你们理解这个地道方面的四种发心的状态。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正典型发心呢是属于凡夫地的这个发心，那也是我们讲到大乘的这个五道道当中的前两道。那么它的这种发心呢一方面呢是三学当中有一种强制性和情迫性的发心，但是所谓的这个圣解情的话，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性解殊胜的这种性解呢已经达到了这个不退的宁可舍弃生命而不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坚固不破的这个心态已经升起。这样的定解呢在第三学升起，虽然说呢关待于上帝啊，关待于一地以上的这种发心状态还是属于是一种平坐性的发心，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态已经达到稳固不退了。这个也是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这个描述的话，就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相续中的菩提心是否能够达到稳固不退呢。如果说根本就这个没有达到这个坚固不退，这个所谓坚固不退不是说我心里面啊，我现在分别心想我一定不要退，我宁死都不退，我就是不退，这就是稳固不退，那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啊，这根本是不搭嘎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发心永远稳固不退。那我们分个层次来讲吧，就是我前面在讲发心的时候，我曾经呢尝试着给你们通过这个借用上师啊，借用这个善知识的这个角度来给你们描述过菩提心的状态。一个人相续中如果升起了真正无畏的菩提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前面就是大家一直在这个九十几课当中学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升起菩提心的基础。如果说你的相续中升起了真实无畏的菩提心，那么就意味着你具有十无量心、非无量心、无量心和几无量心。那么运用这如果说具有任何的其中的这一个的法相的话一个人啊心绪中如果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无畏的菩提心，他实际上是很难以升起初大的这种烦恼，源于一些其他的友情、其他的对境，很难升起一些强烈的烦恼的非常粗大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些烦恼是很难升起的。那我们要了这点的话，就是你无量心作为基础之后呢是可以升起的菩提心。那如果要想检查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状态是否是一种真实性，而不是说只是通过一个仪轨就这样去发了一个那么自己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四无量是否呢是一个就是说是已经修出了，或者是我们这个前行里面每一个地方每个无量心都讲了一个比喻和它的验象，相续中是否有这样的这个验象。如果你相续哪怕是相似相似的有了这种验象的话，那么我也敢说你相续中的这个菩提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量的。那这个跟我说口头上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为了一些利益一切众生而这个闻思，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口头上的表达和你分别心就这么去作意和你心相续当中真实的产生的话，这完全是两种概念。所以呢那如果说心相续中真实升起了这个菩提的发心，而又在一个稳固和不稳固的问题，如果是不稳固，那就说明我们连资粮道还不敢说我们就已经入了这个资粮道了，就是说大乘当中的这个五道呢我们还属于是未入道众生属于是这个初发心者的未入道众生所以说呢一旦是你入了这个圣解行发心的话，那么这个相续当中的这种菩提发心是非常非常稳固的非常稳固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的话，依靠这种坚固不退的信念，那么这个人的身与行为肯定呢时时刻刻都是对众生有所饶益的，而且呢将续中粗大的这个烦恼可以得到这个遏制，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方面讲到清净意乐发心是一至七地的这个发心，这一点的话就是主要呢就是我们只能是从经教的理论的角度去分析，因为这个一旦是涉及到地上菩萨相续中的境界的时候呢，要作为一个凡夫人呢去描述，只能是依靠这个经教呢照葫芦画葫芦的这样去说，那么从感受的角度来说呢，那是一点一分都不会有了。那这就是如同盲人去先讲的另外一位另外一个他从没有见到过的一个事物呢，他只能够是从文字上面大概去描述他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也只能从经教的角度呢来了之。一旦呢这个到了一地以上的话，这个伽罗已经超凡入圣，他相续当中呢已经根除了这个就是我们从断障的角度上来说呢，大乘的一地以上的话，那么相续中的这个烦恼障呢是以压伏的这个方式，具身的烦恼障是以压伏的方式不可能体现，那么遍际的烦恼障已经彻底根除，这个时候他这个因为这个烦恼障的角度来断掉的时候呢，那么我执呢这种自利心就不会有了，所以他的心心念念呢全部是纯净的一个利他之心。这一点的话就是呢从这个经教角度来说，就是呢只有在一地当中才是呢最极清净的一种离众之发心。所以在凡夫位呢，虽然心里的愿望是希望呢遣除我执，舍弃自己而为众生这样的善良的心态，我相信绝大多数道友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分别心的这个这种意乐是有的，但是真正的在心态当中，因为我执还没有断掉的缘故，所以呢在这个发心修行过程当中呢，不可能说这个我执一点作用都不起。如果你一点作用都不起，那我们真的是怀疑你要不就是起码是家庭到人类的菩萨，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天地以上的菩萨，确实就到了这个境界，这是很难很难的，目前看来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观待于异地凡夫的角度来说，他的这种立功的心态极其的清净确实在已经呢完全没有自利的心态，所以呢就叫做清净之发心。第三个方面的艺术发心呢就是十三清净地，这个艺术的这个特征的话，主要是因为到了这个地以上，那么这个烦恼障从这个具身的烦恼障的这些种子呢是直接是彻底根除而不是压伏，所以呢到了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他这个就是有一种呢任运自成的这个利众之相，所以他这个角度呢就是形容就是艺术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果子呢已经成熟了，你不管是希望它有也好，还是不希望它有也好，它不会随着你的这个分别而发生变化，它自己呢自然而然已经呢花开见果，是一种自然成熟的相，就成了无情当中任运产生的不需要停止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所以呢就叫做艺术之发心，那就是从这个艺术果的比喻的角度呢，类似于八地以上菩萨的这种这个发心状态，所以呢用这个角度来做比喻的。第四个方面是断障发心，也就是到了这个佛地呢那么只能是从他这个断障的角度，就是说是佛陀呢已经彻底断除了所知障和烦恼障粗大乃至于细微的任何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二障及清净的角度呢来安立佛弟子法性是这样子来建立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分析这个是简单的从地道的角度来分，下面呢如果是从发心本体的侧面来分就是这个发心的本体它自己本身分为哪几个侧面呢有呢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两种，其中呢世俗菩提心又分为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如入行论云，如人尽了之欲行真行别，如是智者之二心次第别。就拿一人去拉萨来说，首先他心里怀有我要去拉萨的想法，同样最初心里怀着这样的愿望，我要令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相当于欲行，这就叫做愿菩提心。要去拉萨的人已经准备好了真正去拉萨途中所需要的口粮驴马等，以后就正式启程上路，同样为了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而在实际行动中修学布施持戒安忍静静虑智慧等六度，相当于正行，这就叫做行菩提心。这样的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属于世俗菩提心。 那么在自量道家庭中依靠这样的世俗菩提心，经过长期修行的威力，最后在见到从限量证悟诸法实相真如，远离一切细轮的空性智慧实义，这就是圣意菩提心。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必须依靠修行力才能获得，不依赖于疑鬼。那其实呢，这个世俗菩提心我们在后面上是给我们讲到一个教言，说发心不主要，身心最主要，其实这个身心也是要靠修行才能获得的。而我们这里讲的说哦，要依靠这个啊圣意菩提心呢，唯一要依靠修行力获得的这个角度，是指的大乘的这个修行的初果的话，就是指的见到位，是这个角度来说。那实际上世俗的菩提心如果相续中要升起的话，同样依靠需要依靠是在这个是这种这个啊修行，这种修行力的话，虽然没有超凡入圣，但是也需要依靠修力来得到的。那我们再讲到呢说啊，这个不依赖于仪轨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的世俗菩提心呢是依靠仪轨，可以呢这个啊这个重复三遍之后呢，可以获得这个菩萨戒体。那获得这样的菩萨戒，那么相续中的这个世俗菩提心啊，一个方面是初学者呢发世俗菩提心呢需要依靠仪轨，在上师面前受啊，或者呢自己在皈依地面前去受这个菩萨戒。但是如果要讲相续当中真正的产生世俗菩提心的话，需要依靠修行的力量啊，需要依靠这样的串习力，虽然是一种分别心的一种串习力，但也同样需要修力的。那为了使所得到的菩提心不退失，并且任意增上，随时随地反反复复的要需要这样去受这个菩萨戒。那这个我刚才呢整体的这一段啊念的这个几个内容的话，那么首先就是要了知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这两种当中呢，世俗菩提心又分为呢愿心和行心。那么愿心的话，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比喻很好理解啊，就是说啊这个我发愿想去哪里。行心的话就指的是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具体产生行为。那我们这里知道，其实这个愿心和行心之间它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呢他只有愿心没有任何行为啊，那么这种的话就是能不能说他是真正的相续中产生了菩提心呢？真的不敢这样讲。就是说你只有这个发心，却始终呢没有在任何行动中体现。可能有些道友啊有一种比较粗大的想法，就是说我自己都是一个薄地凡夫，我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利益别人呢？其实呢这是指的是人的一个心态。如果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说，如果你一个人的心里面真正的产生了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呢依靠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去饶益他众，那我们从菩提心的法相上来讲，当然他这个阶位非常高，无量的众生成就佛果的一个广大的宏愿，这个发心是非常广大的。那么如果你这么广大的发心就有了，那就我们平时比喻的，你的这个心里面就像是一堆这个猛烈的这个烈火，那么这个火星肯定是有的，烈火自己的话火星必定存在，是吧？这个道理的话毋庸置疑。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相续中真正产生了这个菩提心，单单是从愿心的角度，不是说是只是口头上的一个啊描述，而是说你心里面真实产生了这种意乐和愿望的时候，那么必定会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的话，那么是有些人呢他表现的，因为这个人这个就要跟人实际的这个能力有关系，就是有一些人呢有智慧有能力，那么他表现出来的这个饶益他人的这个能力就强一些。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这个啊能力不是那么强大的话，那么表现出来呢就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是一个道理，因为外在的这个行为上面，我们一个凡夫人确实很难看出来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菩提心啊还是无菩提心，这是很难看出来的。而呢对于这个内心当中却是自己可以了知的啊，我们自己都有自证分，很清楚自心的状态。假如说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你真正的有一颗啊确确实实呢非常强烈的愿望，想渴望那个饶益他众的话，不管你做多少，哪怕是给别人奉献一份微笑啊，一句温暖的语言，或者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其他人的角度去着想去考虑啊，这种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说你因为有你相续当中的这种意乐的缘故，你外在的行为上多多少少肯定会有利众之行为，而不会只是一个很粗大的一个想法，哎，我现在绝对没有度众的能力，所以我就自己就把自己管好就好了。单单这样讲呢，有的时候呢啊，我不是说完全否认说这句话不对，但是呢我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反观自心呢， 不要耽误自己的休息。说句再实在一点的话吧，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呢找了一些理由，实际上自己的心态上面没有很强烈的想呢这个劳役他人或者为他人付出的这个娱乐。而我们现在学习菩提心，大家都知道这是大乘的所有修法的核心。那么我不管这五匝行呢，你修顶礼也好，你修这个曼匝也好，你修忏悔也好，你修上师瑜伽也好，都需要依靠菩提心来摄持的。那么你想往生净土也同样需要依菩提心来摄持，它是从始至终贯穿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呢，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佛法方面的交流，那就是实打实的修行是不虚耗的，而且呢是个最实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自己如果说这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状态的话，最终耽误的也只是自身而已。所以如果确实想在这个解脱道上面去前行的啊，去走的这样子一个修行人，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的一颗心，不要虚妄啊，不要自己骗自己。那么你去观察自心的状态，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的想尽一切办法呢，逐渐的通过这些串行呢让他去升起，因为这样才能意味着你在这条解脱道上再往前走。如果有的话，那么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扶持他，去呵护他，这都是有必要的。所以刚才我不是说去否认某一种外在的行为啊，或者一种表现，这个我确实是不敢这样去讲，因为外在的行为千差万别，你不知道他内心当中是以什么心态去摄持。有些人呢觉得行为上面呢你觉得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有可能他的发心很纯正。有些行为很善巧，或者说有些行为呢非常的这个殊胜，而且呢是一种利众的行为。但是上师不是在第二段里说，有些人从来没发过菩提心，是在行为上做做善事，包括你不吃也好，持戒也好，看起来是菩萨的行为，但是由于你没有想过度化众生，你没有发过这样的愿望，让众生成就啊，或者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这只能称为无愿之心，无愿之心不能叫做愿菩提心。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在这块在这一段依靠上师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讲法，我们要理解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愿心和行心之间，其实它有一种关带的联系。就像我们自己说嘛，你如果你这个人你现在口渴的不行了，你特别想喝水，那么紧接着下来源于你心里面想喝水的这个强烈的愿望，你是不是就会自己的身体上面就会有一种牵动力，你就会身体上就会去有一种找水的动作，你会去拿杯子，你会去靠近水源，你会想尽办法让自己能够喝到水，来解决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渴望，对不对？这是一个真的心态。如果说你实际上实际上你心里面并没有怎么想喝水，只是说嘴上说喝喝水的话，那有可能你的行为上就是无动于衷的，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行为。我这样去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了解愿心行心，这个愿心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口头上的一种发愿，或者是只是一种分别心的觉得一种作意我应该如是的一种想法，而是我们心相续当中真正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渴望这个是真实的愿心的升起，也就是后面呢上师讲了发心不为主而身心为主的原因。身心和发心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心里面真实的产生了这种强烈的欲乐，强烈的愿望，就好像你渴得不行，你自己特别强烈的想喝水的那种愿望那种欲望，这个就升起，就是相续中这种心态升起了。这种心态一旦升起，它肯定在行为上会有所变化，最起码就算是他平时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像这个善知识所做的这些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但是他对于他周围的人，他绝对是不在损害的基准之上，他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饶益他们，因为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乐。就像以前我跟你们做的比喻，我就说呢，音乐家的话，他喜欢弹琴，你一天不让他弹琴他都手痒，那么他手上的行为是一个指头动来动去在弹琴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之所以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心的意乐在这里，就这么简单。按照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这么简单。升起菩提心的人，他相续当中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意乐的话，那么他的身语的行为上面必定会对他人多多少少会有所饶，这个饶意的话只是就是源于他自身的因缘，或者他自身的这个能力，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就想对别人有所饶益，他时时刻刻都会呢从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关待他人的状态尽可能的去解决他人的痛苦等等等等。 就像我刚才说的，哪怕是给别人一个安慰和一个微笑啊，或者是呢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份温暖，他都会呢去做的，因为是源于他心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愿望的缘故。这是讲到了愿行啊，还没有说我们在我是这种讲法呢，就是一个方面，要愿心和行心是有侧面不同的，但是愿心和行心的这个关系要了知。没有愿心，没有行心的这个愿行，能否称之为叫真实的愿心？这一点的话需要分析。那么没有愿心的行心，能否叫为是这个叫做这个行心行菩提心呢？这一点同样需要了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还要注意。虽然觉得啊，就是比如说平时的话，你们外面的居士有放生啊，啊有这个行持善法呀，有就是凡是这种啊，就是生意上的这种善行，你是否啊注意到了？你在以发心去摄持呢？啊，是否能关照到自己的这个心的状态？有的时候是以无记心去撞的，而是以无记的心态去做，就称之为是上师这里所说的无愿之行为，无愿的善行，不能称为是行菩提心。也就是说，你跟菩萨的这个六度万行是没有关系的。只能说是啊，一个善的这个行为，充其量可以改造一个人间之宝啊。这种无记心态摄持的话，那么他本身的这个行为，因为是行善的，而且呢是对他人有所饶益的，那么但是他不可以成为菩提之果啊。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平时呢啊，还是说一句啊反复强调的老话吧，就是要经常去反观自心，要经常去观察一下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呢，你正在想什么。啊，你在发什么样的心，你在做什么样的分别念，这个呢要常常去发现它，去观察它，把观察到了之后，将无记的和恶念的这些心态呢调整成善法，那这一点呢是需要的。啊，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这一部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在讲到了圣意菩提心的刚才这个。这个讲记的部分啊，就是原文这一部分已经念过了。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它主要是依靠修力来获得。那么这种修力，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法性的一个侧面，可以这样来讲。因为呢，啊，圣意菩提心它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一个境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性的一个侧面，用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是当你超凡入圣的时候，你相续当中才能够真实获得的。这是不可能通过一个仪轨呢就在相续当中产生的。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正式发心。像前面修皈依时明观皈依境那样啊，这个呢跟前面修皈依境的这个所缘对境是一样的，在自己前方的虚空中观想诸佛菩萨传承神咒啊，作为自己发心的见证人啊。就是我们这里要说起来啊，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呢你面对的很多实际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领导啊、长者啊、师长啊，啊或者是很有身份地位的这种尊贵的这些对境，你真真实实站在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承诺啊，做了这样一个承诺，这件事情，所以一旦自己做了，你为了这个啊，就说作为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誓言坚定啊，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誓言就需要像石头上刻文字一样，而不能像水上或者说沙土上刻文字一样，发过之后就没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既然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啊，就是说自己发心的见证人是三十一切诸佛菩萨，以及呢历代的传承祖师，以及呢所有的这个护法神众，那么这些对境是最公正也是呢最尊贵的最这个严肃的一个对境，你呢把他们观想在自己面前，作为自己发生的见证人，然后接着心里面默默的思维，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在无始以来的生生世世当中，无一例外，全部都做过自己的父母亲。在当父母之后，他们均与现实的亲生父母完全相同，对自己倍加疼爱，精心抚育，有好吃的先给我吃，有好好衣服先给我穿。这个地方的话，这种思维是依靠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七重次第啊来进行思维的。对于这一点的话，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参考，比如说这个前行备忘录啊等等里面所讲的这种比较详细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做参考。 那么这个给慈爱的抚养我成长，这个实际上就是念恩，对吧？把义母念恩的这一部分内容，恩重如山，所有的这些生父母如今正沉溺在轮回大苦海的惊涛骇浪当中，被层层的愚痴黑暗所蒙蔽，茫然不知取舍正道邪道，得不到开示真正正道的山之石，孤苦伶仃，没有人救护，没有人援助，没有指望处，也没有皈依处，犹如无依无靠漂泊在空旷荒野中的盲人一样，所有这些劳母友情流转在这个轮回中，我独自一人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为了一切众生，一定要发殊胜菩提心，随学往昔佛子菩萨们的广大行为，为了轮回中的芸芸众生苍生无一遗留，全部获得解脱而精进的羞耻，并尽可能的多念下面的发心偈，而获种种显现水月幻化轮，相续漂泊轮回众友情，位于自证光明界休息，以四无量境界而发心。这个是轮清心机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我们呢也可以按照这个开显解脱道的这一部分来念诵的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对于这部分的话，它这个就是说在念诵这个四个句子的过程当中，心里面的这个观想心里面主要这个观想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真正的首先呢需要观想的就是自身的这个父母对自己呢这个恩德的这一方面这个如何的这个养育之恩。我记得以前确实在那个《前进备忘录》里面讲的非常详细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话，那么你们自己呢就是去参考这一本书呢，自己呢这个好好的去看一下，上学当中呢按照这样的这个议论呢如实的去作意如实去作意，然后呢就是说你真正的上学当中升起了就是产生了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呢由衷的一个感恩之心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有儿女的修行人的话更加方便因为世间当中确实有这样一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当你自己如果说一把屎一把尿的把这个小孩子拉扯大的时候，那心里面对于这份艰辛的话只有自己清楚这确实是你用语言去表达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得出你的这份辛劳的。把一个孩子刚出生的这个阶段能够养大的话，是要付出多少的这个心情多少的精力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最青春年华的这个年阶段的话，实际上大部分都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是人老珠黄了，也是呢精力也不够了，记性也不行了，其实最好的这份年华呢都是在孩子身上操心操没了。那这种心情的话，就是你能够体会，就应该要反观我的父母把我养大，虽然说父母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不好的习气，甚至有很多邪见，但是他们把我养大的话同样是以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不管自己缺吃少穿都没关系，只要我的孩子能幸福快乐，然后呢一点一滴的一点点的把他一点点的拉扯大的。如果你对孩子身上有这样的感触，那么对自己的父母就会有一种由衷的感恩心。那有了这样的这个感恩心的基点上，这是真实的不是说我应该感恩他们，或者只是泛泛的觉得他确确实实呢养大我不容易，我应该感恩。这种泛泛的想法其实在心里面的话起的作用是不太大的，就是你真正的由衷的感恩你的父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才有可能再观想的第二步，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的父母，他们曾经都这样养育过我。那所以对自己的父母真实有这种感恩心的心态产生，需要自己去体会去觉受去体会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念头的升起或者一种了知，这个也是不够的这个也不足够。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部分就是按照这个前行当中讲的这个正式发心的这段内容的话，那么心里面应该要分享的细一点就这样原文，就是细细的去体味去品味父母呢在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养这个教育过来的时候呢，怎么样疼爱自己，怎么样精心的抚育怎么样把好吃的先给我吃，好衣服先给我穿，心心念念的就是考虑的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宁可自己呢这个没吃没喝都需要呢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养活呢，然后心里面呢这个一直愿望的不管自己的孩子 子呢再怎么样平凡无奇，再怎么样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恶劣的行为啊，做父母都是啊，都是呢这个心里面有一种幻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出人头地啊，幸福快乐啊，得到众人的赞赏啊，能在社会中有所啊这个成就啊，等等等等的啊，这样美好的愿望都喜欢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幻想。这个就是体现出什么呢？一个人他完全的几乎是忘我的方式，由衷的希望另外一个对象，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能够好上加好，幸福更加幸福，更加快乐。这样的心念确实是很无私的，所以世间当中经常赞叹母爱的原因也是在于此，就是它是一种针对于一个对象来讲，它是一种无私的心态。那么父母就说，如果说我们啊任何一个啊为人父为人母的啊一个这个在一个修行人的话，你们在这一方面细细的去品味，然后呢后面再通过什么呢，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父母对自己的这份恩德难以报答啊深恩难报的话，那么再去思维实际上他们现在呢又在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呢被愚痴所蒙蔽，不知取舍，然后呢将邪道认为是正道，遇不到真实的善知识啊，就是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你也没有办法去强求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没人救护，没有人做医护，没有归依处，就好像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要想象到，如果你把你一个人放在一个有野兽的，然后呢啊旷无人烟的这样的一个荒啊这个一个空旷的一个荒野当中，这个时候其实人是很惊恐的啊，人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是非常惊恐的。那现在实际上啊，我们的这些大人父母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那么我无论如何啊，要呢这个为了让他获得解脱，或者给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啊快乐和安全呢，要为他而发心啊，紧紧的持斋道业，这种心态产生了之后，那么就是才能够呢，就说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如此，那么我应该把所有的众生呢，他们曾经都像父母一样的这样关爱过我，那我应该把他们视为是自身的这个父母啊，等同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境呢，而呢这个发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而这种心态，从最开始的这种啊有意识的这个观想啊造作的这样去思维去分别，可能观想过程当中还经常要不就跑毛了呀，要不就瞌睡了呀，这些都很正常。那么就是反复的这样去串习啊，那么跑了以后再拉回来，跑了又拉回来，那、啊、经常的这样子在这些意义上面去多思维，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勤做的或者是假装的，从没有感受到变成逐渐的有感受，逐渐的啊，你的这个心态会发生一种变化。那么你这样的一种发心，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所缘摄持相呢，啊，如理如法的念圆满了十万遍的这个发心偈。这是呢啊讲到这一部分，然后呢最后的这个就是对一切圣众满怀虔诚的恭敬之心啊，观想呢所有的这个圣尊从边缘依次化光而融入中央三宝总集的上师中啊，这是呢他的这个后面啊，就是你这个念完偈子之后呢要回向之前的话这些作意。那么上师呢也化光呢你自身依靠这种外缘子自相续了然升起归依尽尊重心相续中的圣意菩提心，哎，那么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总相的升起法。目前从凡夫位的角度来讲，真正我们相续中啊，依靠那个就是我们前面在修那个四无量心的时候，不是后面都有一部分的无缘安住吗？这个的话也基本上意义上面是一个道理，就是他依靠这种化光融入自心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让自相续当中同样去现前这些圣尊圣众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圣意本心的本体，也是一种呢这个无缘的一个本性。那这呢只能说是一种总相的方式呢相似的去圆而已。那么再念诵和发愿偈，这些就是我们在平时一坐一坐观修的时候要不多不少啊，不增不减的方式，那么这个要求要这样去观想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观想，虽然在你的角度看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用啊，也没什么感受啊，什么这种啊灵犀的境界你也没有体会得到， 但是它是一种缘起啊，不要自己觉得没用呢啊，就不想了，这些是不合理的。修行的话，我们善事如何去说，我们就如何去做，不要自己增加一些东西，也不能减少啊，就是如理如法的这样去修习，它是一个好的一个缘起。那么最终依靠你因为的这种修习，到最终的这个果位，把这个圣意菩提心的本体必定会在回向去当中现前的。然后呢，再念诵发愿经，圣宝菩提心，为生令身体，以生令不退，愿其日增长啊，日增上。并且呢，以这个文殊师利勇稳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等来做回向。这样的发菩提心已经完全概括了佛陀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可以说呢是有则皆足啊，皆足无则皆缺的教练，就是有这个菩提心，那么八万四千法门的所有的教练呢全部都具足了。那么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什么都没有啊。这一点的话，就是一定要把这句话要反复的去思维啊，反复要思维，要想透了升起菩提心的这种殊胜性。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话，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就是说发心跟升心的这个区别要搞清楚。那么口头上的一个发心弟子也会念得很方便啊，这个念起来的话也不是很费劲。那就说我这个平时呢啊，每天上课之前发心啊，或者嘴里说啊，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成佛啊等等的这些想法呢是很容易的，但相续当中产生这个心念却并不一定那么容易，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这颗菩提心的身体的话，确实它是需要前因的。如果你前如理如法的去串习四无量经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相续中的这个心态会越来越真实，我才敢说相续当中已经逐渐的产生了菩提心的法相了，而不是只是说口头上面或者我的心这样坐意一下，我心里面就有这个菩提的法心，这个可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有很大差距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是讲到就你相续中真正产生的这颗菩提心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有则皆足啊，无则皆缺的啊，这样的这种关键的环节，那确实是有了。如果你升起一个菩提心，那你什么都有了。那这样的话，修行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要下功夫。十万遍的发心学完了之后呢，所以这个菩提心的理念的话，是我们在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当中需要去串习的，常常去串习它。你这一个法修好了，你所有的法都修上来了，非常重要。所以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百病医药的万应丹，就是说所有的病痛都可以依靠这一种药来治愈，而这一点是绝对不虚毫的，所以叫做万应丹。这一些方面的比喻啊，还有这些教言呢，要好好的反复思维，经常去背一背，那把它记住。那么其他所有的积累资粮，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加行，对吧？除业障啊，观修本尊啊，念诵咒语啊等等的一些修法呢，通通是为了将去升起珍宝菩提心的方便方法而已。你看这句话呢讲得非常的重要，这就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后面的这个集资进账的部分，乃至于呢观修本尊，或者说是与上师相应啊，修这个上师瑜伽等等，或者我们平时念诵的任何的咒语啊等等的所有的修法呢，目的是为了让一相续中升起菩提心，这是它的这个方便法，用这种表达方式来体现菩提心的重要性。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只有你相续当中以这个菩提心去摄持了以后，你的这个集资进账，你的观修本尊，你的念诵咒语，才能够称为是大乘之菩提道的这个法，才能够归到大乘的道当中，否则它都不属于大乘。虽然法是看起来好像是大乘当中的法啊，这个见解呢是大乘的见解，但是的话没有菩提心摄持是很难修出来的。我们要了知它的这个关键性，那平时呢要在这个方面呢也要去啊花功夫下功夫啊。所以我是觉得一个人的话，确确实实啊，身体的善行呢好完成，心的这个问题最难解决的。所以呢我说呢，如果一个修行人呢，他开始逐渐的敢于去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呢，这个人是很勇敢的，而且是比较坚强的。因为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会感觉到手足无措，会觉得无可奈何，这个心确实不随自己的分别，你想让他怎么转他就怎么转，有点困难，他的习气也很重。所以说呢，在观察自心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去调整自心的时候呢，这个需要相当大的心力，需要常常自己的这种反观，需要智慧，也需要福报。 所以呢，这个而呢，佛法的核心呢，就是在调经上。对身语的善行，你一个不学佛的人，他也能做到，这个不难。但是这个确实呢，不是我们真正的啊，就是要想修出去，要想即身当中承办解脱道业的话，单依靠身语的善行是远远不足够的，这只能作为一个助缘。所以呢，要明白这一点，就是刚才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讲到我们在做这种即时进账啊、观修本经的等等的修法的话，是为了升起珍宝菩提心，也就是相续中产生一个真实的舍己为他的这种利众之发心，这种心态可以使我们趋向于解脱。所以要在心上面去下功夫。那我要这样说的话，我们这个十万遍的发心，虽然对你们外面的居士来讲的话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就是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你们本身时间又特别紧，这个确实不容易。那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那如果关待于相续中升起菩提心的话，还是关在这个角度来讲，那还是容易做的一个事情，还是容易做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十万遍的这个咒语啊，这个发心偈子呢，可能你们按照规定的时间呢，大部分啊，绝大部分人都能完成。问题是，念完了十万遍的发心偈，你相续中是否能够产生哪怕是相似的这样的这种菩提心的这个议论？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心里我真的觉得口特别渴的那种强烈的想喝水的愿望，是否能这个升起？那这一点的话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啊这个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外向上的一些善行呢，咱们做起来都容易一些，但是呢，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问题呢，只有依靠自己的祈祷啊，或者说自己去调心的这个问题来解决。那这个不管怎么样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就不是只局限在我必须要坐在家里面啊，就是一坐一坐的这样去圆的话才能够产生。当然这种呢是本身啊，这个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啊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肯定是是一种的这个入座的一种修法。那么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常常去思维法义啊，常常去思维法义，常常的去这个就是相续当中呢，经常去调整自己的一些不善的念头啊，或者是无忌的这些念头的话，其实都是呢帮助自己相续中产生珍宝菩提心的这个方便法。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去这个去观修，或者是自己可以在心上面去做调整，这个是不受时间掌控的。那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都是平等的啊，确实是平等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给你们讲了这个重点的地方的时候呢，应该要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要主要下功夫。完成十万遍的发声句子，我当然很随喜，但是呢这个只是呢一种这个数量的完成，那么在质量上面呢，这是核心，只有依靠这个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在这点上呢，我是想在这个方面呢再强调一下。那下面是说呢，如果不依靠菩提心，而凭借各自千差万别的途径，都根本不可能获得圆满真正觉果位。这句话已经说得非常的坚定了毋庸置疑的，要想获得正等觉的果位的话，必须要依靠菩提心，否则是很难以获得的如果相续中升起了这个很难以获得的意思呢，就是上师说嘛，在说任何话的时候呢，学过第一名的人呢就要把握一个分寸那么我们也确实讲过呢，有一种这个由空入杯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直接这个依靠这个就是说是直接切入到离析法性的这一部分。但是呢，从古到今这一部分的立根者都属于是凤毛麟角很困难就是必须属于是极少部分。那我们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来讲，需要依靠这个菩提的发心作为一个方便。其实这个菩提心它就是一个断除我执的方便法，而且是自己的分别心能够起到功用的。你的心在这上面能使得上劲儿，如天天让你呢叫你没有任何的文字基础，天天让你直接安住在离系的境界，其实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安住在哪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无念到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无念，你其实都很难以分得清楚。那这个是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好像随便讲一句这事实上面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否认呢这个疗愈的这些正行法，但是呢也不要去弃或者轻易的这个去轻视世俗的这些方便法那么拿一个拐杖呢确实呢能帮你行走，那么拿两个拐棍跑得更快说句比较客观的话来讲，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对于世俗的一些方便法呢，尤其作为在家居士，你们大部分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安住，那么在这个这个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的话 在平时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用得上的，那就是说的比较实在一点，别浪费时间啊。那么啊，能用世俗的方面去调就用世俗方面调，那么你安住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确确实实有了一些中观啊，或者是大圆满的定解的，我当然不否认这种修法的殊胜性，那么你可以呢去做这方面的安住，那么两方面都用功，也叫做呢福慧双修啊，这是呢非常有必要的，不要偏多于一方啊，不要偏多，以自己的分别心偏多于一方啊，要真真实实的去理解一些高僧大德呢所讲的这些意义，它的秘密在哪里，要理解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呢真的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实修法。在这里呢华智宗波切已经做了如实的这种告诫啊，就是说要了之呢，如果没有依靠这个菩提心，你依靠其他的这种千差万别的途径，无法获得这正等觉的果位。一定要知道呢这个地方就是殊胜的这些善知识讲这些话它的这个原因在哪里。那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在相续当中应该要在这些关键的地方呢要去下功夫去调整。那如果说相续中升起了这颗菩提心，那么修持任何法全部都成了获得圆满佛果的因。所以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必须要通过这种方便来修学，想尽一切办法使之相续升起独一无二的这颗菩提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念的这一段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字呢就是经常去念一念最好的话就能把它背下来，好反复的在心里面去作业，然后呢就是在心相续当中真正的产生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就这一点非常关键。那下面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小的公案来说明就是为自己宣讲菩提心窍诀的上师使自己迈入大乘圣道，因此与开示其他教员的上师相比恩德更加更大更深。当年阿底尊者在提到其他上师的尊名时双手合掌在胸前，当说到金州上师的尊名时双手合掌在头顶，并且一边流泪一边称呼上师的尊名。弟子们问尊者道，尊者您在提到您诸位上师的尊名时有这样的差别，到底是因为上师相续中的功德大小有差别，还是对您的恩德深浅有差别呢？尊者回答，我的所有上师全部是大成就者，所以功德不有大小，而恩德却有着深浅的差别。我相续中的这少分菩提心就是依靠金州上师的恩德才获得的，因此他老人家对我的恩德极大那么就在这一点上面的话里面这个公案的话简单的提几句给你们一个思路。要知道这个公案本身的一个方面大家都可以了知，那就是它是讲到了这个升起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另外一个在一个人修行当中，我们知道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行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整个后弘期间说是刚才这个这个话刚在一下断了嘛，说再说公案本身发菩提心的比较大。那另外一个上他告诉我们每一个道友的话有很多的上师自己呢有自己因缘，有因缘的这些上师，那么哪一位上师能够呢作为自己的这个具恩德之上师，或者说恩德最大的，或者是说从这个法恩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跟你最具缘分的这个上师的话，是从呢你相续当中依靠他的这个教授那在自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这一点的话确实是呢是在你诸位的这个上师当中对你恩德最大的。那么我们一般世间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知恩报恩呢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法相所以呢就是今天在这里我确实觉得我确实呢就是在这个方面也确实想强调一点。那么这个以前呢法恩如意宝呢讲的这个胜利道歌呢就讲到了四主要道论，一个人如果要想寄生当中修行成就，那么末法时期确确实实这个密法呢是非常殊胜的，还有一个是净土。那么如果要想密法当中获得这个成就的话，必须要发起菩提心，这是第二个方面。如果要想升起菩提心，必须要有出离心。那么如果要想有出离心，必须要有贤善的人格，这是法如意宝胜利道歌当中讲到的四主要道论。对于这四个主要的环节呢，最基本的这一个就是说贤善人格的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个 就是他讲到的是一个人成而佛成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只有呢在这个人格贤善的极点之上，才有可能呢成就佛果。那什么样才能够体现出这个人格贤善呢？当然这个王如意宝和在他的胜利道歌当中讲到了几个方面，今天这里呢在这里不广说。那关键的一点的话，说作为一个贤善的啊，这个基本的一个贤善的人格的话，必须要有一种知恩报恩的心态，这是很合理的。我曾经碰到这样的一些道友啊，他这个在这个交流法义的过程当中提过这样的问题，说我依法不依人。其实呢这个依法不依人它的意义啊如何去理解啊，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呢不讲得太啰嗦，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说啊真的依止了这个法，那么必定会依止这个人，因为这个法是由这个人而带来的，这个才是对依法不依人啊。所谓的这个依法不依人含义呢，是说遮止我们相信中有一种依人不依法的一种邪分别的状态，根本的不从这个法的角度去看，只是跟着人跑。而呢所谓的依法不依人，并不是说我只依靠他的法而不依止他的人，这个实际上是属于大圆满前最开始的这个文法方式当中的那个颠倒思想。华严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思想，还有一个呢讲到了颠倒思想，就像呢这个猎人在取啊这个獐子的麝香一样的这种心态，就是我只要他的法而舍弃他的这个人，这是不合理，这是颠倒思想。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这个法益。那所以今天这里呢借用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公案上，他也体现出我们如何去抉择啊哪位上是对自己的恩德最大的这个角度的话，你们应该要很清楚，学了这些公案的话要懂得它的含义，不能够呢就是说字面上看懂了之后，实际上呢自己相续当中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它的意义，这个是不合理的。也要懂得这些公案它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甚深的这个秘密在当中，那我们要理解了以后呢能够调整自心，这个调整自心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给我们的这个菩提道路上增上一种顺缘呢，这是为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公案呢，就简单的讲了这一点。另外一点要的是，因为这个上仁波切在讲记里面对这个公案讲的比较详细，其中就是提到什么呢？阿底哲尊者呢，他有这个很多的上师，那么他这个在一子金州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在首先就是他自己已经有好多弟子了嘛，他带着这个125位弟子呢，在海上航行了13个月，其中有种种的这个委员的阻碍，而且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半个月呢，咱都不能够这个行啊前行啊等等等等这些委员，但是呢，他以这个坚强的这个毅力呢，通过13个月的时间，终于到了金州。都上师那里，然后一直上师12年的时间，唯一修行一下相换的菩提心，最终在相续当中产生了真实的菩提心。这个道理的很易懂，那么有几个方面是说什么呢？我们在求取正法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违品，那么应该要随时带着高僧大德，那有一颗坚韧的坚毅的这个心，不管遇到任何的这个阻碍，自己都应该呢要这个遣除这些委员，或者说有这样坚韧的心呢这个坚持下去，那么你才有可能呢有所收获。那另外一个方式的经像这个阿底尊者这么殊胜的一个根性，他在12年当中老老实实的依止金州上师，唯一修持自他相换的菩提心，而在这相当中真是产生了这个菩提心。所以他后面是为什么这么感恩呢？因为他已经品尝到了相续当中真正产生这个菩提心的话，他给他带来的无量的利益，带来的无量的这种利益，他真正品尝到了，所以他会有由衷的感恩，就是你真的品尝到这个法味了，你对上师的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那对于这些道理我们讲的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要知道这就讲到了发心和身心的关系。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学入行论学过了，我现在学前行的话又要修10万遍的发心，还是讲到发菩提心，那天天的发心，我每天呢都是以三殊胜摄持的，我从来都没有远过发心，那这样反反复复的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反反复复的念就跟念咒子一样的，到底干什么呢？其实的话这个不说是这个问题，而是什么呢？你相续当中真是产生了没有？你像阿底峡尊者这么殊胜的一个根性，修了12年相续中真实升起无畏的这个菩提心，那么给他的今生来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他就等于是一 OK 了。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相续中真实的菩提心升起的话，那么他就不用考虑，不用担心他的成就的问题，可 可以这么讲。所以说我们在学任何的一个法的时候呢，其实法的本身很殊胜，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功夫还没有下到，而且呢这个功夫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像阿底峡尊者这样的殊胜的成就者，他都要在12年当中唯一修习这个菩提心的话，作为我们自身来说，又要花多少来修习的，来修习它呢？那如果你真的肯花这些功夫，你相续当中真实产生菩提心的话，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以前所花的一切的辛勤努力从来都没有白白的耗费过，没有虚耗过，这一点你可以很肯定的讲。而且在那个时候的话，你确实心里面真正的就踏实下来了，你会觉得自己不会再有担忧，真的不会再有担忧，不会担忧自己成就的问题，不会担心自己在轮回当中怎么去解决解脱道的这些问题，都不会再有担忧，而且呢会对众生产生真实的饶益作用。这些呢就是从这个公案里面给大家呢交流的几个方面。那肯定呢有很多道友呢就是依靠你们的智慧啊，还有你们公修的这些力量的话，可能还有对其他方面的这些理解。那我也是希望呢你们在这些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借用这些公案的话，好好的去思维法义，然后呢在心里面呢对这个发心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本体呢，真正的要产生一种强烈的意乐，然后呢长期的这样去精进修行，最终对自己的话肯定是有大的这个饶益的。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讲这一段的话，就是一个核心的，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发心时升起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即所谓发心不为主，身心乃为主之说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自相续一定要升起自为菩提心。那就是有些呢，可能有些尤其是初学者来讲的话，他对于发心和身心呢没有意识到它有区别，其他的区别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前面的这个公案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通过12年修习才升起了这个菩提心，它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反复的去串修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这一点上，不能总是在口头上去发心，不能总是呢只是依靠一个仪轨，而相续中呢就是每天去受一遍菩萨戒就全部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不起大的作用。而是什么呢？你相续中真实产生了这颗菩提心，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自他的一切的体质这样的。所以呢反之，如果没有升起菩提心，只是口头上念诵数十万遍发生记，也没有芝麻许的实意。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些道友觉得很郁闷啊，看了这句话受打击的，因为自己也意识到可能十万遍发心大部分还是感度量的方式完成的，不要说你们了，我也是这个感觉，还修一遍加行很多时候还是在感数量。但是的话，法华第一宝也是曾经解释嘛，说这是低劣加否定，意思就是说他功德不大，但是呢我们总比不发好啊，就是这个呢做呢就是最起码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呢数量要保证10万遍圆满。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自己呢就是尽全力呢在质量上面去下一些功夫，在法义上面去经常思维做到这一点。那这个第一遍的话就自己觉得还自己也觉得这个质量确实不是很好的，那这个修加行的话是自己的一辈子的事情。那么第二遍第三遍再去分析，再去思维，再去串习，再去这个对这些法义再去反复的再去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的话，你的心会逐渐逐渐的发生改变，这也是一个修的过程。否则的话，那我们都比阿底峡跟尊者更加立根了，他老人家一直修了12年才修出来的，我们呢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五加行2-3年当中能够改完的话确实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就灰心这个心灰意冷的话，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是吧本身这个就是说修行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在质量上面去串习那么做到这样一个锲而不舍的心态就已经很好了这个呢是确实是呢这个终身的一个问题。那下面的话又是讲到说这个如果这里就反复的就是从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已经在佛菩萨面前立下菩提心的誓言没有去做，显然已经欺骗了诸佛菩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业了这点话，因此我们时时刻刻务必要断除欺狂众生的行为，尽心尽力使相续中升起菩提心，这就是成了我们自相续的一个职责这是我们本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呢以三宝作为证人，作为见证人，而且呢在所有的众生面前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为了利益你们而让你们呢成就佛果而呢这个修习菩提道 咱自己做了这个承诺，而后的话就是呢自己在实际行动当中或者实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没有去串习这个菩提心，没有在这个上面去付出努力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欺骗三十一切诸佛，欺骗了所有的众生，这个罪业是最大的。因为对境殊胜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了知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之后呢一心尽力的啊讲尽一切办法呢在下去当中产生这样的这个问题的法境啊。今天呢这个课呢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面的话我跟你们就是提几个问题，到时候呢这个啊这边的这个管理方面啊花心的道友的话，他呢就是把它能够整理成文字以后啊，尽量的就是他这个啊让这些这个学习前行的道友们呢对这几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目的的话不是别的，主要是想呢帮助你们去理解法义，帮助你们对这个啊这个这一课的内容呢加深一点印象，不要呢只是在字面上面学完了就完事了，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呢再去挖一点。那就是我前面课上呢已经提醒过了，就是在啊这个消化法义、理解法义，还有呢这个研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一个团结和合，然后点到为止啊，大家都可以呢这个集思广益，可以有呢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这种理解啊，也可以呢保留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呢使得我们相学当中对这些法义呢更要有一种深刻的认知，加深印象来起作用，目的是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的，而不是为了别的啊。这一点呢跟你们呢就是再再的强调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在最开始讲的从心力的角度安立了国王发心、周子发心和牧童之发心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发心当中的前两种是不是还有自私自利的我执之心啊？这是一个小问。那么如果说有这种啊，就说是啊，就是假如说呢，这个有些道友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前两种的话是带有啊，是个不合理的，是有自私自利的心态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说，像现在的话，末法时期呢，就是这个啊最受欢迎的一个就是密法，一个就是净土，对吧？这一点呢是大家公认的。那净土当中的寄身求愿往生的这种利乐，算不算是国王的发心，就是成了一种最下等之发心？那我们再问一句，他就是在这个啊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这个净土十疑论当中啊曾经讲过什么呢？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也就是讲的啊，具有宿父的凡夫人呢啊，相续中有大悲心啊，发愿呢自己呢啊，生生世世转生在恶世当中，就是这个五浊恶就是个啊三恶趣当中呢去救度众生的这种想法，这种发心是无有是处的，是这样讲啊。并且呢还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譬如婴儿不得离母，若也离母或堕坑井，可辱儿子。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鸟的这个比喻就不再念了。就是这个大师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是倡导啊，倡导的话就是啊，这个先呢求愿往生，然后呢把利益众生。那与我们本处啊，这个就是大圆满前行这里所讲的牧童之发心啊，是否有相违？又如何去圆融？又如何去圆融？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帮助你们去思维法义，去理解呢到底这个三种发心是从什么角度上安立的。其实有前面呢提醒了你们一次，我说这三种发心可以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次第而安立，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含义，你们自己呢要去消化一下。好，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在讲到菩提心本体方面的。菩提心的这个本体呢，我们前面说了是愿心和行心啊，这个刚才我在课上呢其实也讲的比较这个细了，就是请分析一下呢愿心与行心的区别和关系。有愿心是否一定会有行心？没有行心愿心能否叫愿心？没有愿心的行心是否是行心？这个行心就指的是六度万行，没有愿心的这个行心呢就是六度万行，能否叫行心？这个问题上呢要再做思维。那么这些法义的话实际上呢我是想呢你们真正懂得之后呢自己去反观自心，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自己要学会去调整，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再有第三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发心和身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后一个，发心和身心的区别是什么？请根据你自己的理解，用一个形象性的比喻来描述一下二者的区别。 用一个形象性的比喻描述一下二者的区别。那这是呢第三个问题。好，今天的这一堂这个潜行道文呢，我们就辅导到这里。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希望大家呢这个自己课后的话还是要下一些功夫啊，对这个法义上面呢好好的去思维啊，然后在这个加行方面的话，尽量的能够保证质量的去啊完成圆满的完成这个五十万加行。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三根以及三十一切凡生合道的清净三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祖能得一参加热法尼多美尼比加南参西将提克那吉须瓦拉文遮法遮比陀利遮瓦遮瓦舍本殊胜利圆满真实普贤回心亦复燃过境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行三世诸佛所称坛汉如是最深诸大愿过境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诸善根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相永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的再见。